的课程由颜瑞宏老师、林金花老师为我们演说，我们掌声欢迎。
哎，各位大家好，欢迎各位莅临本场次哦。那本场次的主题是那个 SQL Server 经典效能案例实战的部分。好，那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颜瑞宏，瑞颜。那目前就是任职于台湾微软主要负责 SQL Server 相关资源的工作。好，那今天特别请来我们部门里面的 SQL 女神。那现在请Annie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林金花 Annie。好。我现在服务于台湾微软。
好像没有。等一下。稍等一下，
我看，
有了有了。
我现在服务于台湾微软，然后 support 的产品也是 SQL Server， 那跟瑞同一个 team， 那现在把时间交还给瑞。
好，哎，好，那这边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就是我们在支援很多 SQL Server 效能案例的时候经常看到一堆朋友们就是像比如说一些比较 新入门的 DBA， 或者一些刚指派去管理 SQL Server 的这些朋友们，在遇到一些比较紧急问题的时候像比如说 High CPU 问题的时候，通常都会手足无措就 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那所以其实 SQL Server 提供很多丰富的工具比如说像是这个活动监视器，还有就是标准报表那另外还有一些 SQL DMB 像胡白静老师就讲很多这个有关 DMB 的应用都很多，所以呢其实可以透过这个手边工具就可以来troubleshoot你的效能问题你不需要打电话来微软求救的。 OK， 所以今天的课程呢就是说想要带领各位就是说当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该如何去利用手边的工具去找出问题的瓶颈，然后迅速去解决问题。OK， 好。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课程目标就是希望各位能够带回去的东西也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在当 SQL Server 发生效能瓶颈的时候，你应该从哪边入手要从哪边着手 ？OK， 然后呢，你怎么样利用现有的工具去在最短时间内去找出问题的症结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像当你发生 High CPU 的时候。你的 SQL Server 几乎你的批次量一定高不了因为你的这个系统资源一定是非常大量耗用中，你的回应速度一定是慢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利用一些工具，现有的工具，还有一些 DMB 的那个 DMB 的语法去查出问题的原因OK， 好。那最后呢，我们当然会讲解一下，就是这几个问题里面呢他要怎么样解决的要点是什么？然后呢，你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 ？OK， 好。所以呢，今天会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基本上就是带给各位四个常见的问题借由这个四个常见问题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平常在这个 support 这些 case 的时候呢，是怎么样去 troubleshooting 这些问题的像比如说第一个是 high CPU high CPU 的部分呢，原因很多。那你要怎么样去 troubleshooting 它 ？OK， 第二个呢是特定系统核心语序的问题通常来讲，你的应用程式系统一定有几支是比较重要的一些 stop procedure 或 query 这个效能是不能变慢的。那当它变慢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看它怎么样去解决它？第三个问题就是你的 SQL Server 平常好好的但是突然之间呢，效能就越来越低落。那没有任何硬体瓶颈，那你要怎么样 troubleshooting？ 最后一个就是应用程式run 了一段时间之后，通常在 run 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看到它慢慢的有些语法出现 comment out， 然后错误越来越多接下来怎么处理？接下来都有一些场景介绍，会介绍一下这些故事的背景然后呢，我们会做个 demo， 然后来让各位探讨一下，就是看一下这个问题怎么样产生的。OK， 然后怎么样去解决它 ？OK， 好，接下来我们的四个部分呢，我们再一来 demo 一下。好，第一个我们现在看一下 CPU high 的问题好 ，CPU high 问题呢，我们各位知道嘛？就是 SQL Server 2000 啊，西沟社2000现在已经过了生命的那个资源的生命周期了，啊，还有西沟社2050的部分呢，啊，也是快要淘汰了，啊，所以现在很多公司在准备一些就是西沟社的升级的作业 ，OK， 那要把旧版的2000啊，慢慢的升级到西沟社2008啊，突破2012以上，那。SQL Server 升级是蛮简单的哦，但是你旧的应用程式怎么办？比如说你还有一些什么 C 加加的程式啦，你有 VB6 的啦，你有 Delphi 啦，这一 TOLAG 的旧版程式。那通常这些旧版程式呢，都是没有人认养的孤儿，对不对？那你要怎么改？基本上你是不可能改，除非你写了全套的新的系统。OK， 所以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呢。我们升级到新 server， 当然会派几个 tester 来测试一下你系统效能了，对不对？好，测试的时候，这几个人说，哎，我测试所有功能一切正常，效能也 OK。好，资料库该调的那个相容层级也都调了。然后呢，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当你的应用程式全面上线的时候，所有的 connection 涌进来的时候 ，SQL server 就 high CPU 给你看了。好，那我们来 demo 一下呢，这个状况是怎么样的状况 ？OK， 好，我们来接下来 demo 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来讲解一下我们现在的 demo 的部分呢。啊，我这边有写一些 PowerShell， 啊，我这边里面内容就不详述了。OK， 啊，那这边有产生一个 PowerShell， 啊，就让它产生一些一般 SQL Server loading， 啊，各位不用管画面上的什么东西。好，那接下来呢？我这边有一堆的 VB6 程式，啊 ，VB6 的程式，那这一堆 VB6 程式使用 A 就是旧式的这种 ADO record set 的方式，那用 ad hoc 的 query， 啊，各位知道 ad hoc 嘛，对不对？就是你不是写成 stop procedure 之类的，啊，这叫做 ad hoc 的语法，啊，那 ad hoc 的语法呢，它这边就是它当它 ad hoc 语法不一样的时候，它送到 SQL Server 的时候，它需要重新编译的，所以重新编译的时候就需要 CPU 时间，对不对？啊，所以你 ad hoc 语法越多的时候，你就需要更多的 CPU 的编译时间来编译这些语句。好，所以我这边呢就把这些 VBScript run 起来，啊，这来模拟一下前端应用程式的流量，好，把它冲进来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工作管理的部分啊，哦，各位就可以看到这个是小小的 notebook 嘛，对不对？那个只要随便跑几个 P 值就 high CPU 了 ，OK， 好，所以呢，基本上呢，现在已经目前 high CPU 的状况下，我们就接下来怎么办？首先呢，第一个要看什么呢？我们先把这个活动监视器先打开啊，这我想各位应该很多 DBA 都熟悉 ，OK， 在这边呢，伺服器按右键啊，伺服器的名称上按右键呢，把活动监视器打开，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这个工具随手可得，但是很多人不会去用它。哦，不会去用它。在我们 support 过很多 case 呢，很多管理者就只会看工作管理员，然后不会把这个打开来看一下。好，所以呢，你会看到什么东西呢？在这个活动监视器第一个概观这边部分，你会看到处理器时间、等候工作。那处理器时间呢，这边是指 SQL Server 的 CPU 的时间。不代表整个作业系统的时间，所以呢，如果说你的这个 SQL Server 的 CPU 时间呢，已经60、70了，啊，这就代表你这个整个一定是 CPU high 的状况了。OK， 那右边这一个等候工作的部分，也就是它现在 queue 了多少东西还没做，啊，当你效能发生问题的时候，你的等候工作一定会越来越多。好，那另外的话，批次要求数。IO 我们就不讲了 ，IO 的话就是很直觉就知道它的 IO 耗比较多。那批次要求数这边啊，就是你有多少批次涌进来。OK，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什么呢？看处理序的部分。看处理序的部分。处理序这边呢，会跟你讲一下哦，这个是从哪里来的连线？它现在在做什么？它现在在做什么？工作状态？它在做什么？然后呢，是哪个应用程式发过来的 ？OK， 好。那资料库是哪一个？这当然要看一下。好，最重要是哪个部分呢？是在这一块，这里。等候时间跟那个等候类型，这个可能会有一些人会不熟悉。这个等候资讯是什么呢？也就是 SQL Server 现在的瓶颈是在哪里？ 好，像比如说我这个是旧版的一个 VB 的 VB6 应用程式，然后它是用 cursor 的方式一个主笔去取资料啊，去把资料把它读到 client 端再处理，所以这时间呢它需要经过很多网络往返，那当它处理完资料之后，这个 connection 才会结束，所以它会出现很多这个async network IO 或者是 network IO 的部分，我把这展开一下哈，好，你会看到这一类的 VType。好，然后呢，如果说你现在出现 high CPU 的现象的时候，你还会看到一个东西叫做什么 CS packet，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 SQL Server 在做平行处理。好，所谓平行处理的话，咱们再提一下，那平行处理呢，就是当你的执行成本超过5的时候，那它会看你的设定，就是平行处理的最大原则的设定，如果你这边设0的话，它就会用所有的 CPU 去跑啊，当你用所有 CPU 去跑的时候，你就会耗用非常多的 CPU 资源啊，比起你单一跑啊，在很多 CPU 跑跟使用 CPU 平行处理跑啊， CPU 平行处理是比较耗 resource 的。OK， 所以当你出现了一大堆的一头拉骨这种 CSV packet 的时候，那你就知道哦，你的这个 high CPU 问题应该是 CPU 平行处理所导致的。OK， 好，所以。其实呢，我们用的方法呢，就是去看一下，用那个等候时间去排序，啊，看一下等候时间比较多的是哪些类型，啊，那些 session 在等候什么，那这样我们就能知道，啊，知道是什么状况。OK，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什么地方呢？好，接下来看资源等候的部分哦。好，资源等候的部分呢，这个各位就要去 study 一下了，啊，这个就是所谓的 VType。VType 呢，我们这边有很多种啊，很多种 VType， 比如说比较有名的话，就是像比如说CS packet 啊，假如说你这个 SQL Server 的效能最主要影响是在 CPU 平行处理的部分，你这个资源等候这一块啊，你就会看到 CS packet 啊。那如果说你是 disk IO bound， 就是说你是磁碟 IO 非常高的这种状况下啊，瓶颈在磁碟上面，你会看到一个 wait 叫做 patch IO latch 啊 ，patch IO latch。那如果各位想知道这些东西，我就是可能就是前几年有关 blocking 的那个简报里面有 ，OK， 好，所以呢，那这边的话，如果说你有一些 memory 问题的话，假如说你记忆体不足，这边会出现 memory 的memory 这个 VType 出来。那如果说你是有一些是 ad hoc 语法太多了，你就会出现 compilation。OK， 所以各位可以去就是 MDN 查一下这些 VType 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那你就能够去知道你的 SQL Server 目前的瓶颈在哪里。OK， 好，接下来我们看完这三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看什么呢？看最后一个，最近且费时的查询。最近且费时的查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你这边 SQL Server 执行这个过程中呢，有哪些语法是比较耗 resource 的，它会把它举出来。好，像比如说我们看到这画面上的，像比如说这个第一名跟第二名的语法，你会看到这个每分钟执行次数是非常高，还有第四个也非常高。那如果说它执行次数非常高的状况下，每一句语法，就算它不是没有耗费很多 CPU resource，当它像比如说很多 client 端同时涌入的状况呢，你也会产生 high CPU 状况，这是一定会造成的。好，所以你可以记住一个口诀，你首先要确认 high CPU 问题的时候要怎么样？第一个，先看执行次数多；第二个，看它使用的 resource 的多寡。所以我们就要看一下，像这个语法，像这个语法，我们刚刚那个第一名的语法，我们看它第一名的语法，它这个逻辑的读取次数是比较大的，是101的啊，101个，这是 page， 这是 8K 的 page 哦，所以要乘以 8K。所以你就去看一下这边，当它执行次数多，然后呢，它这些使用的 resource 又多的时候呢，这就是比较有问题的语法。所以你要针对这有问题的语法去 troubleshooting 它。OK， 好。所以呢，当你找到有问题的语法后，你要怎么办？你就是这边滑鼠上按右键选择显示执行计划，找到语法，去把它执行计划显示出来。OK， 好，所以显示执行计划我们来看一下。 好，这就是它的执行计划，我们把它放大一点。好，所以呢，这个执行计划打开的时候呢，打开的时候呢，我们当然就去看一下这个总成，这个哪一个地方它的总成本是占最高的。好像比如说这一句语法啊，这个运算值是叫做重启索引扫描的部分。那这重启索引扫描的部分呢，它占据成本是79%。好，那这边的话，首先要去调这个地方。好，不好意思。好，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个重启索引扫描这个部分呢，把它降低的话，那这整个语法的成本就会降低。好，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画面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一块，在这个执行计划上方会有一个遗漏索引的资讯。那这个很重要，很多朋友们都忽略这个东西。那这一句语法为什么会执行成本高呢？是因为它是用重启索引扫描的关系。那因为它耗费比较多的 I/O， 所以当然会带动这个，比如说记忆体要消耗啦，那还有这个你的 CPU 要去做很忙的事情，所以这时候呢，你要把这重启索引把这打开，把那个遗漏索引把它打开，好，在这上面按右键，好，遗漏索引上按右键，选择遗漏索引的详细资料，好，这一块。好，把它点一下。好，点一下之后呢，你就可以针对这个语法去，这个索引的语法去把它建起来。那建起来之后，你这个整个语法 I/O 就会降低。OK， 好。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用一些 DME 的语法来看一下，就是哪些 high CPU 的阶段。OK， 把它执行一下。OK， 好，这个语法我就不提了哈。那 OK， 好，那这边我们就可以查出来，哪些 high CPU 的阶段呢？我们就找到这个语法。那由于这其他语法是 TempDB， 我们就先不管哈。那这个是 Adventure Work 的，那其实我们这个 BB6 的程式呢，就去执行这个 Stoppager。那你就会看到呢，它总共的 CPU 时间累积下来是很多的。哦，很多的执行次数是很多的。好，那这就是有问题的部分。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你这个地方啊，你是因为 CPU 平均处理的设定的话，哦，导致的 high CPU 问题的话，我们要怎么样调整呢？好，首先你看一下伺服器的属性的部分哦。切到进阶这一块，好，啊，不好意思，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发现很多那个很多公司啊，他去装 SQL Server 的时候呢，这个预设值都没有去调它，好，所以这个平行处理原则这一块啊，我们看到成本临界值是5嘛。这就代表你的执行计划，就假如说你的总成本超过5的状况下，他会怎么做呢？他会看一下这个设定，好，看一下这个设定的时候呢，他就会看一下，你是用什么样的设，要几颗 CPU？ 那0的话就是用所有的 CPU， 这要注意哦，0是使用所有 CPU。好，所以通常我们 high CPU 的状况下呢，会把它设定成1，啊，那这设定会马上生效，好，那设定成1之后呢？你的每一个批次啊，就会用一颗 CPU 去处理啊，就不会用大量 CPU 去做啊，所以你有可能会节省掉一些 CPU 成本，那个 high CPU 状况会降低。但是它的缺点是，本来你有个批次要很多 CPU 跑，效能才要快的这一块啊，有可能本来是5分钟，你可能要10分钟才能跑完啊，这就是 CPU 平行处理的开启跟关闭的优缺点。好，所以。你要怎么做呢？假如说你有很多 CPU， 比如说你有32核、64核，那你可以去调整一下，比如说你用2、4、8啊、16核，比如说这样的方式去增加你的这个 CPU 平行处理设定，然后一一去测试到你这个就是 OLAP， 就是像 reporting style 的语法啊，跟你这个就是一般 OLAP 这种 ad hoc 语法 都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状况下，那这就是好的设定。所以这个设定没有绝对值 ，OK， 好，这很重要，请回去检查你们 SQL Server 这个设定到底设定了没。好，就是平行处理。好，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呢，假如说你是那种就是旧版升级上来的，这种 SQL Server 有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啊，看一下资料库的属性。好，资料库属性呢，我们看一下选项的部分。好，有个参数化的部分，啊，这里，啊，这个设定救过很多家公司了。OK， 好，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一般像旧版应用程式，它是 ad hoc 的语法，也就是说，我们就 state ins update 这样一个语法丢过来，而不是参数化执行。各位如果有看过打内 framework 发出来语法呢，它会用一个 stop 写叫做 sp 底线 qsql 这个方式，用参数化查询的方法。那参数化查询的方法呢，它可以节省编译时间。所以如果说你是旧版这种应用程式的话，大部分都 ad hoc， 它会增加很多编译时间。那你可以把这个参数化设定成强制，好，设定强制。那强制之后呢，就是它会强迫让所有一些就是长相非常像，这个段落都一样的，只是参数不同的语法呢，把它认为是相同的，使用相同的执行计划，那这样就可以节省编译时间。OK， 好，好，那另外一个选项呢，这个是刚刚那个选项啊，那另外一个选项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你可以开启整个 server 啊，假如说你这台 server 啊，真的是只有给这种旧版应用程式 ad hoc 专门用的话，你可以启用这个 optimize for ad hoc workload， 这是伺服器整个的选项，server-wide 的选项，所以这会影响整个伺服器哦，所以你要特别要测试过才行。好，好，所以这边很多选项都跟 HiCPU 有关哦，所以呢，我们这边呢，我们刚才提到就是 HiCPU 无非是比如说平行处理，或者是高 I/O 的批次，或者执行量非常高的，或者是还有一些执行计划不好的，缺少索引的。好，所以今天呢，我这边我可以把这个我们刚才缺少索引建上去哦。好，我们来先来看一下黄豆监视器哦。原本这个语法呢，它是需要比较高的 I/O。比如说是476，这么多。好，所以呢，我现在把索引建上去。那索引建上去之后，我们再回来活动监视器的这块哈，我们等它一下，等它跑一下。好，好，各位看到什么事？一样是第一名的语法嘛。OK， 那执行次数非常多，但是呢，它的逻辑读取次数变少了，本来是400-500，现在不到100。OK， 那若是这样子的话呢，这会获得什么好处呢？好，这时候呢，你的 CPU 时间可能就会稍微降低一点点。OK， 当然你可能有好多语句要调，调一个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所以你要把这个最近解 face 的查询这一块啊，你要去把这个 top ten 语法。多那么多，Top Ten 语法把它找出来，然后一个一个去跟 AP 开发人一个去慢慢去 tune 它，把这个执行计划还有整体 I/O 量降低，有缺少所以去把它建立起来，那这样子呢就比较不会有问题。OK， 好，这是 High CPU 的部分哦。好，接下来我们要回到slide 的部分哦。好，所以呢，我们 High CPU 的问题呢，High CPU 问题其实没那么难做。没有那么难做，所以呢，首先确定像比如说我们刚刚的那个案例的话就是说当开发人去测试的时候其实量不会那么大那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如果正式系统上线前，一定要做个压力测试没有压力测试，没有压出问题来，你不晓得你的系统能够一次承受多少使用者。OK， 好，那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你有在 run 一些大型批次有的时候呢，我像之前前几个礼拜的 case， 就发现有个客户呢，他就是在 他在尖峰时间呢去查一个200多万笔的资料。OK， 那当然你去查这个两百多万笔的资料呢，接下来你就会这个 IO 量非常高啊，非常高的状况下呢，你就会 high CPU 啊，非常简单，你只要同时 run 几个，你的 server 就受不了。OK， 好，那另外还有像比如说这个高 compilation 的问题哦，就是 ad hoc 语法啊 ，ad hoc 语法太多这种问题啊，这种也有可能。OK， 好，所以旧版程式的问题啊，升级到2000之后。啊，这个2000升上来，啊，旧版程式存取，啊，是用 ad hoc 语法这个问题。好，那另外你有可能在做一些大量的，比如说索引重建啊，或备份完整备份大型资料库，都会产生高 IO。那这时候 high CPU 也是有可能的。好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解决方法的部分哦。好，那执行计划不佳的状况呢，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更新统计资讯啊。尤其是在很多人在做一些那个就是转档作业的时候，很多大资料量在转档的时候，他们忽略一件事，就是没有去更新统一资讯。当你在大量资料异动后呢，你没有更新统一资讯，那统一资讯里面的这个资料分布是旧的，那资料分布是旧的状况下呢，当 SQL Server 要去编译执行计划的时候，资料的这个多寡啊，它是不对的，所以它编译出来不对的计划。OK。好，所以你有这些执行计划有问题的部分呢，我们可以透过这计划指南或者是查询提示的部分，我们稍后在 Demo 2来展示一下，关于执行计划的部分。OK，透过查询提示呢，将你的语法固定下来，那这样子就不会跑掉了。OK， 好，那如果说你有特大一些比较大的那个语法要跑的话，你可能先看一下，比如说这个耗用 IO 很多的语法，它是不是有缺的索引。通常一定是缺了索引，或者又透过 scan 的方式在扫资料，那这样子的话，你才会造成那么大的 IO。OK， 好。那如果说你是大批次，建议你不要那么贪心，就是切割，比如说一次10000笔啦，还是100000笔的方式去跑，这样才不会造成一次大的 IO。OK， 好。那另外大批次在离峰执行，这是一定要的。OK， 好。那另外还有就是像那个编译的状况哈，就是它都是 compilation 的状况的话，就是旧版的 ad hoc 这种语法，你可以去开始强制参数化啊，或者是这个 optimize for ad hoc workload 这个伺服器选项啊 ，OK 啊，这个再提醒各位一下啊，但是这个选项记得啊，假如说你都是打 network 的程式啊，或者是执行 stop project 非常多的程式，就不太适用这个做法啊，请你务必测试过 ，OK。好，那但是还有一个状况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也就是连线数非常多的状况下，连线数非常多的状况下呢，那你没有办法控制，除非你去从商业逻辑去控管，我不要那么多使用者同时上线之类的，或者说你就要提升你硬体了，high CPU 问题有可能最后阶段要你要去提升你的硬体才有办法负荷这么大的流量。OK， 好。好，平均处理设定的部分我们刚才有做过就是先把平均处理设定先调成一。调成一之后，假如说 high CP 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可以慢慢再调上来慢慢调上来都可以。那如果说你知道在哪一个语法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在后面加个查询提示，这个 max stop 控一个你要几个 CPU 放在后面。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控制单一语法而不用改整个伺服器的选项。OK， 你可以去 option， 你可以 max stop 24680都可以。好，这个设定可以 override server 的设定。OK， 好。那另外呢，如果还有一些就是这样，比如说 reporting 啊之类的，所以你就要去调大这个 CPU 平均处理的设定因为你要同时满足 OLAP 那 OLAP 跟 OLTP 这两种方式的执行的话，那你就要去调这个数字了，调到你满意为止。OK， 好，第一个。第一个 high CPU 部分讲到这边，好 ，OK， 好，所以各位应该知道怎么样处理 high CPU 问题了吧？好 ，OK， 好，那接下来讲第二个第二个主题 ，OK， 好，这个案例发生在一个就是股票这个处理的公司在负责就是股市交易的公司，那它通常呢这个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发生在 那个第一个就是营业日啊，也许礼拜天礼拜一开始交易的时候呢，那发生问题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它原本 stoppage 只要几 millisecond 就跑完，但是呢接下来呢它就是变成可能三秒五秒啊，这效能变差很多。那网络下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嘛，差个几秒可能钱就不一样，所以客诉哦一定就不断的打来。 OK， 好，那访问一下 DBA 说他每周都有乖乖的做重新啊，比如说重建索引啊，啊去重组索引啊，或者是说做一些统计资讯的工作，哎，这个都有做哦。 OK， 好，这个做了之后为什么还会发生问题啊？啊，非常奇怪。那这个问题呢，通常在一个刚开始营业开始的时候 ，OK， 好，那通常他们如果没有办法的时候，都会做一件事。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做这件事，就是把 SQL Server 服务重启，对不对？重启之后啊，一切平安，万事太平 ，Server 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OK， 好，不过这样对吗？啊，这样好像不太对。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demo 的部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 demo 2的部分哈。好，这个会后就会把这些 script 都提供给各位。好，那怎么样去重新这个问题啊？那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这个 script 里面都有哈。OK， 好。接下来呢，我们为了重新这个问题呢，所以我们准备一些大型的资料表，好，笔数非常大，这样才有办法呈现这个资料分布非常不均的状况下 ，OK， 好，这个我们就不讲哈，这已经产生完了啊，索引也该建的索引也该建哦 ，OK， 好，这个我就带过哈，那还有建一些统计资讯，好，那所以这边呢，我这边有去建一个这个 stoppage 啊，这个已经建完了哈，那建 stoppage 部分，这个 stoppage 做的非常简单啊，非常简单，它就有个参数叫做 pod ID 的部分。好，这是非常简单的 stoppage， 所以我们接下来去 run 一下这个 stoppage。好，为了保证 demo 品质呢，所以我们把所有的 cache 都清掉。好，请各位不要在 production 环境上跑这些东西，否则你的 server 的效能马上变成低落。OK， 好，千万不要做这件事哦，在家里不要乱做哦。OK， 好，叔叔有练过。OK，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哦，记得我们把这个实际的执行计划打开。来看一下啊、哦，好，我这边呢故意做一件事呢，做什么事呢？我这边 product ID 是设成一，啊，根本没有这个 product ID 啊。OK， 好，所以没有这个 product ID 的时候，是不是统计资讯预估不到这个笔数啊？预估不到笔数的状况下呢，它会怎么做？它会用少笔数的方式的执行计划跑。所以在笔数少的时候，我会怎么跑？看到吗？好，后面的朋友不知道看得到看不到，他会用 index_seq 的方式跑，啊 ，index_seq 的方式跑。所以呢，就算他有做一些资料表 join 的话，他也会用那个 nested loop， 就是 loop join， 啊，朝上回线的方式去做 join。所以这种方式非常完美，在少量笔数是非常完美的状况下，这执行计划成本也是非常低的，所以跑的也非常快。OK， 好，这是 OK 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件事呢。好，我们这边有一些 trace flag 哦，我大概介绍一下哈。那这边假如说你要 troubleshooting 一些 stoppage recompilation， 啊，你可以用 trace flag 162跟205，啊，然后呢，假如说你要查看这个统计资讯自动更新的部分呢，你可以用8721这个 trace flag， 啊，那它会把这些资讯印在这个 error 里面。OK， 好，好，接下来呢，我去试着增加资料量，好，就是资料表本身把它加大。那这个用意是什么呢？好，这用意呢，就是说我要模拟一个状况，哦，就是我们在很多笔数异动的状况下呢，让它这个笔数更新哦，这个栏位的那个更新的那个笔数呢，超过整个笔数的20%。那超过20%的时候会怎么做 ？SQL Server 呢会看一下那个统计资讯呢，啊，如果说超过20%的异动比率呢，它就必须要被自动更新，啊，20%是那阀值，所以它自动更新，那自动更新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先不讲，好， 所以呢，我们更新笔数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边有个语法，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就是在这资料表上面哦，它会有一些索引跟统一资讯在这一块啊，在这一块。那我们会去算呢，它的修改的笔数跟实际的笔数算出来的这个 modified percent 啊 percent， 就是 modified percent 的部分，它有没有快到20%？那快到20%是0.20啊，0.16代表16%。OK。好，那这样我们不够嘛？好，我们再来更新一些，再更新一些资料哦。好，我们就让它再跑一些东西，让它跑一下。OK， 好，跑一跑，我们再来看一下。好 ，OK， 跑一跑呢，你会看一下啊、哦，看一下这一块。好，原本这个是0.16的，可是现在变0.05。这怎么样？发生什么事？这就是那个统一资讯自动更新的。哦，这位统一资讯更新自动更新之后呢，它会重新计数，哦，会开始再从0% 再开始。如果说你用那个 profiler 去录的时候，你会看到会有看到 auto stay 这个事件。哦 ，OK，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跑一下 stoppage 的部分哈，我们回到原本的 stoppage 的部分。好，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一样呢，哦，我们去跑 stoppage， 好，一样去看它的执行计划。好，好，各位看到发生什么事呢？我这一次呢是传入711，啊，711这个参数，711这个参数呢是有资料量，而且资料量蛮大的，所以呢，接下来它怎么做？看到没？重启索引扫描。我们刚刚有把统计资讯清，有把那个执行计划清掉吗？没有。有重新编译 stoppage 吗？没有。那为什么会重新编译？为什么执行计划编了？为什么 stoppage 原本是说这个执行计划会重用，对不对？这件事情不是真的呢？哦，这是很多客户问的问题。为什么你的 stoppage 执行计划会变掉？这是因为呢，就因为底层这个 stoppage 这个统计资讯呢，它需要被自动更新啊。当你的统计资讯自动更新之后呢，你 stoppage 需要仰赖的这些统计资讯呢，啊，因为统计资讯被自动更新了，所以它也需要被重新编译。那这样编译出来执行计划还是对的嘛，对不对？这是合理的状况。OK， 好，所以呢。接下来呢，我再去执行原本是那个 index seek 的语法。各位看到什么状况？哎，这个没有被遮到了，等一下。好，会变成重新索引扫描。这就是所谓的 parameter sniffing， 就是你这个执行计划已经被固定下来，而且是很糟糕的执行计划啊。这也就是那位客户发生状况。也就是说，原本好的执行计划变成差的执行计划，所以接下来呢，就是所有的这个语法都用这么差的执行计划在跑，所以当然你的 I/O 量会变高，你的这个执行时间整个会变长。OK， 好，就是这么简单。好，我们怎么让它回来呢？好，当然比较简单的方式，你可以用 sp-recompile 这个指令，让 stoppage 重新编译可能会好。好，这是一个蛮好用的方法。好，另外我们先把这个 cache 清掉，让它回来啊，这是 procedure cache， 让它回来是一般就是原本好的执行计划的部分。好，有没有看到我们传入参数不同，是决定了它的执行计划怎么跑 ？OK，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回到 index seek 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啊，接下来我们来把这个，我们来建一个叫 plain guide 的东西。好，执行 plain guide。好，这个执行 plain guide 呢，我就会去找这个 stoppage 的名字，啊，找一下 stoppage 的名字。好，找到之后呢，我会去把它的 plain handle 跟它的 offset 找出来。啊，接下来我就会把它的这个原本这个语法的执行计划呢，就把它保留下来，固定在这个放在资料库里面。啊，放在资料库里面呢，当它下次去执行这个语法的时候，就会用我现在的方法跑。好，那我现在回头看一下， 我们一样把这个 procedure 可以清掉，所有的可以清掉。我们再跑一次传入本来应该要 class index gain 的语法。我们先接下来看能发生什么事。好，放大一下哈。你会发现呢，就算我们传入了参数71，它还是用 index seek。OK， 好，就是这样子的。那这个东西叫做计划冻结，也就是说，假如说你有一些重要核心语句你需要去处理的话，啊，需要不要让它执行计划变更的话，你就用可以用计划指令的方式，啊，去把它执行计划固定下来，固定下来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OK， 啊，当然你还是要记得去定时要去更新统一资讯 啊。然后呢，假如说你发现这个执行的计划不太适合你现在的方式的时候，啊，你还是要定期 review 一下，有可能你的计划指南会过时了，哦，你要重新调整，或者你索引 schema 变更，这个计划指南也会失效 ，OK， 所以要特别注意啊，哦，这一招是非常好用，很多客户有遇到这种突然时间 high CPU 的状况下，大部分就是执行计划跑掉，那执行计划跑掉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加一些 query hint 或者是计划指南的方式，哦 ，plan guide 的方式去做。好，这是这个第二个的那个 demo。好，我们回到 slide。好，所以呢，如果说你今天有遇到的状况下呢，你是突然系统变慢的时候，你就要怀疑一件事，哎，我什么程式都没动，对不对？啊，什么程式码都没改，也没上板。啊，逼问很多人，逼问出来就说我没改，我真的没改，我没上板。啊，这种状况下呢，你应该怀疑执行计划跑掉了。OK， 好，当然也有那个，比如说我早上接，比如说前几天接了一个 case， 啊，他一直硬说 AP 没改，结果 B 问了一天之后呢 ，AP 就承认说我有改，啊，也有可能这种状况下，好，所以这个也是防不胜防。OK， 好，所以呢，我们这个 parameter sniffing 的要点呢，通常是说，我们平常就要做防范，那防范的手段呢，就是说你应该先用这个找出这些 top five 语法或 top ten 语法啊，把它找出来。找出来之后呢，这些语法就是很有可能造成问题的啊，哦。所以通常来讲，执行次数多而且耗用 resource 多的语法是你的优先处理的标的啊，哦。执行次数多，当它的执行时间多了几毫秒。你执行10000次之后，你就知道结果是什么。OK， 好，好。那另外的话，你就要去把这个找出来，去听那执行计划。OK， 啊，不好意思。然后呢，去看看执行计划有没有所谓的重启索引扫描之类的，或者索引扫描，去把它调整这一块。OK， 好，好。那更新统一资讯一定要做的哦，啊，哦，一定要做。OK， 好，那如果说你有大型资料表的话，哦，你应该最好是做 partition table， 因为 partition table 的话，一方面如果说你真的变成执行计划变成扫描的话，那扫描这个整个大的 table 一定很花时间，但是如果说它只是你有依照它的 partition key 去查的话，它只会去查询固定的一个固定一个 partition table 的范围而已，所以对你的伤害比较没有那么大。OK。好，那另外的话呢，你可以用 trace flag 4136。那4136是什么呢？它就是可以相当于就是 SQL 2018推出来这个一个 query hint 叫做 optimize for unknown 这个东西。好 ，optimize for unknown 这个东西是专门应付这个资料分布不均的状况啊。比如说你台北有100万笔啊的客户资料。但是男女绿岛只有几笔啊，哦，那这种状况下呢，传入的参数不同的话，就会导致这个执行计划差异非常大啊，这也就是 optimize for unknown 的用途。好，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不佳的执行计划，你找到之后，你可以去固定它的执行方式，比如说你这个原本的 join 方式叫做那个 loop join。就是那个草状回线的方式，那这个方式可能会让你的执行的时间非常长，你可以强制它做你要的 join 的方式，比如说你可以用 option hash join， 那你可以去改这个，比如说是 loop join 或者 merge join 的方式，然后去改变不同的 join 方式，达到你的 啊，达到你预期的状况啊，预期的执行方法。那另外呢，你可以用 optimize for 这个查询提示的部分。那 unknown 一部分呢，是你也不知道资料分布到底应该怎么样比较好啊。那机构社会帮你判断一个，就是依照统计资讯来判断一个比较好的执行方式啊，叫 optimize for unknown， 跟 trace flag 4136是一样的。好，另外你可以用这个指定一个特定的参数值呢，啊，比如说你 optimize for 这个 city 就是abandon 这个参数值传进去的一个产生的统计资讯，那么 SQL Server 就按照你这个数值呢去产生你的执行计划，啊，就不会变成差的执行计划了。OK， 好，好，这是计划指南的范例啊，你可以找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个特定的语句啊，在这边。好，那特定语句在这边把它写进去之后呢，你后面可以加一些 query hint， 好，底下后面的 query hint， 你可以加上一些 option 4136等等。那这个状况下呢，再就是比如说，你有那个一些程式哦不能改的状况下，好，程式不能改的状况下，比如说，有些旧的 AP 呀，好，旧的 AP， 比如说你有旧的 AP， 你不能打开去，可能都 compiler 好，没有 source code， 你根本没办法改它的 TCP/IP 语法。但是你可以用 plain guide 的方式呢，去把它的这个跑出来语法，把它固定执行的方式，好，你可以透过这种手段呢，还是有办法去跟 SQL Server 说我要这样跑才对，啊 ，OK， 好，这是第二个单元。好，接下来我们来请到 Annie 来帮我讲第三跟第四个单元。好，谢谢。
那我要大家听得到哈，我要讲的第三个案例是那个。就是你发现没有硬体问题，可是 SQL Server 越来越慢。那我介绍一下这个案例的那个情景，就是某一家公司它的开发人员，他可能需要因应各部门的需求，可能会计部门啊、人资部门做不同套的系统。那他可能先兼具的责任就是他要程式开发，可是他又要 maintain SQL Server 的效能监控。那所以你要 SQL Server 效能监控，你就需要比较大的权限。那程式开发人员他就有sysadmin，所以他随时可以对 SQL Server 做任何操作，随时可以去监控它。那这个其实在我们现在这种资讯安全比较严谨的年代，其实是不太建议的做法。我会建议说，开发人员跟 DBA 权限是要划开的。那还有一种状况就是，有些资料库的话，其实有些 AP 的话，其实它会跨不同的伺服器，然后存取不同的 DB， 那这样他这个开发人员他可能拥有的权限会更多，可能就好几台，不一定权限还比 DBA 还大。那这个案例的话，其实客户这边还发现一个状况是，因为跟他讲他们好各部门有很多套的系统，那他发现某一套系统更新之后，系统就越来越慢。那可是他们去监控他们 SQL Server 的效能，其实也没有什么 CPU high 的问题，也没有什么 Disk IO 的瓶颈。那他们不知道为什么状况就发生越来越慢的状况。那我们现在来模拟一下他们的状况。那刚刚提到他就是刚刚这样的症状，你们想想看，就是什么样问题状况会遇到刚刚讲的症状？就是没有硬体资源的瓶颈，那什么问题会导致这个问题？那我们来 demo 一下。这边的范例是，第一个的话，我先执行，就是让 SQL Server 有做一些日常执行的批次作业。然后我这边来开一个 profiler， 去做一下针对 SQL Server 做一下平常的效能监控。那我这边已经做好一个那个 trace 的那个 template 在这边。那我就是模拟这个开发人员，我想去监控这台 SQL Server 它为什么这么慢，所以我就想说，我也不知道它什么状况，我就把所有的事件 cursor 啊，一些错误的 event OLEDB 啊 ，performance 一些 event stopper 79 TC 口该加的都加了，那我就加一大堆，然后我再。那我们这个 provider 它这边可以做一些 filter， 那我其实我也不晓得问题状况，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去指定一些栏位的设定，那我就开始执行。 然后我模拟一下，就是模拟一下，就是旧版的那个应用程式，像 VB 程式，它会去大量执行 cursor 啊 stop c 9，然后到让现在目前这台机器就是 loading 呈现出来。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监控它效能状况到底什么问题。那刚刚这个瑞有介绍过，这个活动间其实蛮好用的。然后大家都看到这个 loading 就是 loading 状况，就是这边 CPU 的状况，微 type 的状况。那其实它在执行 profiler 之前，它的 loading 是更重的。那因为我这个是没有写到档案里面，我是写到记忆体，所以它这边在执行 profiler 的时候，它其实让它处理时间 CPU 减少，因为它正在同步做一些存储的动作。那但是为等待工作的时间，等待工作的数量可能会增多。然后看到现在目前的状况是，等我拉一下哦。其实大家会看到，就是会有一些 blocking 的状况。那像其实这个问题啊，就是在我启用 profiler 以后会有遇到一些状况。那你看一下啊，我们来找一下怎么 blocking 的部分。没有，这个是没有 blocking， 所以我们这个假设案例是没，这个案例是没有 blocking 的状态发生。然后我们就开始来去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异状。那你看这个，我刚刚启用 profiler 以后，它其实 CPU 就上上下下在跳动。
就这个状况呢，其实你看不到任何的效能问题。然后通常来讲呢，你会看到这个效能问题的时候啊，你会怀疑是 blocking， 对不对？封锁问题，那一定是前面有很多 session 挡住了。但是这个状况下呢，假如说你今天你没有看到这个 Annie 正在录制 provider， 你会怎么想？这个你可能很难猜出来这台 server 到底发生什么事。就是所有 CPU loading 也降低了，所有都降低了。好像比如你现在画面是只有70%几嘛，对不对？好，对。那如果说我们把那个 profiler 停掉的话，这个状况会不一样，会差别非常大。好，好，各位可以看一下哈，现在 profiler 关掉之后，看到左上角的处理器时间。原本是多少？原本是60-70，现在呢可以到了80-90或者甚至100。OK， 这就是问题。好，对，好，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说你这边开放太多的这个权限了，太大的话，每一个开发人员、每个负责人都那个或者每个 programmer 都想连进来用活动监视器，想要用 provider 来录。录这个 trace， 那当你一旦录很多的时候呢，你就不知道为什么你的 server 变慢了。OK。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这个 demo 它是在本机 demo，其实如果像刚刚瑞讲的，如果开发人员很多，开发人员有效能监控的权限，它可以从远端监控。那其实我们在这台机器上是看不到 provider 在运行。那可是你在这个资源等候的状态里面会看到一个 trace 或是 trace write， 那如果你看到这样的 waitype 出现，你就要怀疑是不是远端是有那个 provider 在运行。那通常遇到这样的状况，可是因为 DB 开发人员这边他还是需要做效能监控，那我们会建议的做法就是不要开 provider。 那建议做法的话有两种，就是刚刚讲他一开始这个案例就是这个 DBA 它可能有 sysadmin， 又有一些多台机器多台 SQL Server 的权限。那我们建议针对 开发人员限定他们权限，那不要给他这么大的细的面权限，那我们就把他权限设的比较小，那我们可是 provider 还是要用，那我们不要用 provider， 我们用 server side 的 trace。 那 server side trace 的话，我们这个范例等一下会讲一下，我看一下这个范例。那像这个案例的话，如果这个开发人员他有多套的系统要 maintain， 其实我们可以用 server side trace。 那 server side trace 的产生方式其实是从这个 profiler 这边， profiler 这边你可以把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范本这个事件你都设定好了，然后你把你现在设定的汇出指令码变 TCCO 语法，那这个就是从刚刚那个 trace file 产生出来的 TC 口语法。那因为我刚刚讲，其实我没有特别去设，我捞的事件很多，也没有特别去做过滤。然后这边其实会产生 file 的话，会存放在这个路径。那这个是刚刚我们界面上 provider 产生出来的语法。
对，就是说你还是要记得，不是产生 server side trace 就没事了。你还是要先在 UI 那边先把过滤原则，比如说资料库是要过滤哪一个，或者说你甚至要过滤，比如说你执行时间 CPU 使用时间超过一秒以上的，这才过滤哦，不是 server side trace 这样解决一切问题。
对，那刚刚讲你要效能监控 server side trace， 你看它同时，我们来测一下它同时间执行会有什么变化。
我们是同时执行五个 server side trace， 所以我们来比较一下，就是用 SQL Profiler UI 跟用 server side trace 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那你会看到这个状况刚刚跟刚刚没有启用 Profiler 的时候的状况其实差不多，就是它因为我刚好模拟那个 P4 作业是让大量的塞资料query资料，所以它 CPU 一直冲很高，那等候状态其实跟刚刚没有启用 provider 的状况差不多。
CPU 时间会稍微受到一点影响，因为它要写一些档案，它会一些 IO， 但是整体来讲的话 ，server side trace 会省很多这个 CPU 时间等等，会比较不影响你的 server。所以你如果要收 provider 之前要三思，千万不要以为provider 就 DBA 的权利嘛，对，我要 run 什么随你，我就打开来录就对了。每个人都来录，就会这种下场。OK。
然后刚刚那是因为它 server side trace， 我们建议就是一套 AP 起一个 server side trace， 然后你要就像刚刚瑞讲的，你要设定过滤某一个 DB， 那我会建议用 DB ID 去设，不要用 DB name。我们那个栏位 DB name 的话有一些一致问题存在，所以我会建议用 DB ID 或是用 application name 去限定你每单一套的AP 监控，那你就可以针对比如说人资系统去监控它的效能状况。那刚刚这个作业的话只有建立 server side trace， 那再来就是你如果停用你要另外做一个作业去停止。那这边如果有出现错误的话，其实你再重新执行一次就可以，为什么？因为它可能还在处理刚刚有五个 server side trace 在存档当中，所以它停止要花点时间。那再重复执行的话，它就会帮你停用。
如果你要应付一些像比如说有人乱收 server side trace 这种东西的话，因为收完之后你 UI 就关掉，你就不知道 trace 还在跑，所以你可以写一个 job， 定期去清理这些 server side trace 也是 OK 的，去预防一些问题。
那刚刚讲到这个案例的话，因为这个我们刚刚是在本机 demo， 所以没有看到那个刚刚讲 VType 的事件。可是，在如果真实环境里面，其实客户遇到问题，他是从远端收，我们是看不到 SQL Profiler 在线上执行。所以可是你会在 VType 里面 ，VType 里面会看到注意这个 trace 或 trace wait 的事件发生，那你就会去监控，其实可以用server side trace 就去录制，它到底是远端哪一个人在执行这个操作。或是哪一个账号，哪一个 IP， 里面只有 hostname 啦，没有 IP。然后像刚刚讲这个 状况的话，其实它发生情形啊，客户都会反映说，其实它只是select简单的十几笔资料，也会发现很慢。然后远端做什么，就是远端连到本机的 Manager Studio 做操作，也都是很慢的状况。所以像这样的状况，其实从 VType 里面活动监视器都可以看到这个症状。那一般建议就除了活动监视器，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录制 Profile 的话，建议用 Server Side Trace 来录制。那刚刚有提到，通常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法，不要给开发人员太多的权限，给事实的人面还蛮大的，其实它就已经等同于 DBA 的权限。然后刚刚有提到 Server Side Trace 有几个要注意的 ，recap 一下，就是你每一套 AP 建议用一个 Server Side 去监控，这样比较好厘清，把问题缩小化。因为一台 Server 上有很多的 AP 的话，你可能很难厘清到底是哪一个 AP 造成的，你就会像我刚刚一开始一样 ，Provider 收一大堆事件。你也不知道该针对哪一个 application 去做筛选，那所以这个你用 provider 或 server side trace 一定要设过滤条件，要不然收起来的可能会导致 disk IO 加重那个 SQL server 的 loading。 然后刚好提到这个 server side trace 它要用两个排程去做控管。那再来就是下一个案例的话，就是这家公司啊，他有一天他们启动一个应用程式，然后他发现过几天以后就越来越慢，他也不知道做什么事，他就觉得做一样的操作，可能第一天跟第三天做的操作一样，可是他就觉得越来越慢，怎么本来几秒，就后来十几秒。那前端的用户啊，他执行到特定的单号，他就可能执行不出来，就结果出不来，或者会出现单号的讯息。那可能多执行几次，也许就成功。那一旦这个问题刚刚讲慢的问题发生，它就越来越慢。它不管做什么操作，其实可能不是特定单号，可能越查就是越来越多单号都查询很慢。然后从 SQL Server 活动监视器或是一些 DMV 的语法看到，它的连续数就比之前越来越多。直到这问题怎么解决？通常是重启之后。定期重启，问题就解决了，就没有相应问题。可是就跟刚刚瑞一开始案例一样，我们不可能建议客户一直定期重启，因为很多线上系统是不允许重启的。那我们来模拟一下这个问题状况。那因为我们要重现这个问题的话，大家想一下刚刚那个问题啊，其实我刚刚的描述啊，一般状况比较常见，可能就是我刚刚提到。它的 key point 是过一段时间重启，那有可能是 memory 问题，也有可能是 blocking。那我们来模拟一下这个问题状况。那因为我们等一下要真实性问题，所以我们先开一个 trace flag， 把 lock 就是 SQL Server lock execution 先关闭，就是让它不会就这个关闭的话，就是如果 lock 的数量超过5000笔，它不会 lock 就是自动升级，比如说 row lock 就变成table lock 之类的。
这用意是要让产生更多的锁定。那更多的锁定的状况下，当你应用程式去存取这些被锁定的范围之内，就很容易产生 blocking 的现象。
然后我先关掉以后，我这边要模拟客户这个问题，我就是模拟一次塞入大量的更新资料。
没有刮到号。
对。然后我现在正在塞那个，就是一次塞多笔的 update 资料，然后我现在就强制把它终止掉，就是中途把它终止，因为我发现我执行错语法，所以我就把它终止了。那这样的终止动作其实它不会自动 rollback， 也不会就是也不会解除锁定。所以我们现在来模拟另外一桩，是我在同时间刚好我刚刚取消完以后，我就另外一台用户端它就同时间执行大量的批次作业，
这底下的图示，每个图示就代表一个交易，啊、哦，都是代表一个交易。那这些视窗没结束的原因呢，是因为它被 blocking 了。OK。
然后刚刚瑞有讲到，因为这个状况 blocking 的话，我们就要去像刚刚一样，我们要去找它是不是有 blocking 的状态。那你会看到现在目前画面上它就是有大量的 select 语法，然后这边有一个源头封锁者啊，然后你点一下，
它在最上面。
这边会跑，
因为这个画面会跳来跳去的啊、哦，所以基本上你要先去找源头封锁者是一的啊，一的把它找出来，通常在最上面。好，找到了。
这一句。
对，就是有一句语法呢，哎，就这句。
然后你会看到另外一个状况是资源等候这边，其实它就会有一个这个 lock 的 wait type 出现，然后它的这个等候时间。都比一般还长，那这个就是一般标准的 blocking 的问题。那通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一旦我遇到很多客户啊，他遇到 blocking 的问题怎么办？就是最快的方法就是把它 key 掉。你看这边目前有两个在 running 嘛，这边是按右键就可以 key 掉。可是其实在 key 之前有两个重点，大家想一下。就是你要看看这个 process 它的资源量耗用多不多，为什么？因为它如果耗用越多，它 rollback 的时间，你把它 kill 掉，它要需要 rollback， 那 rollback 时间越长，你 blocking 时间还是长，虽然它已经目前就在 blocking， 那相对你把它 rollback 掉以后，你会看到它的状态可能就会变，就不是 running， 它就变成 rollback。 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这样的强制 kill 的动作，你会不会影响前端的作业？你会不会导致前就是有一些业务面的问题，比如说资料不正确、金额不对，那会不会影响前端的财务系统之类的？那所以通常，虽然这是最快的解决方法，就是解决 blocking 的方法，可是你要先考虑一下这个 process 的问题 ，process 的资源的问题。那我们这个 SQL Server 它有一些报表还不错。然后 SQL Server 这边内建其实有一个标准的报表，那你可以先去观察这个 process 它的 I/O 的使用量，再决定是不是适合去做 key 的动作。
那个 I/O resource 用的越多，那个 I/O resource 用的越多，代表你要 rollback 的 I/O 也更多。有可能会 1.5 倍以上，所以是更糟糕的状况。你 blocking 的状况还会再持续一倍跟或者一倍以上的时间，所以不要乱 kill。
对，所以你在 kill 之前，我们曾经遇过比较糟糕的状况，是我刚刚讲，它 kill 以后，它的那个状态会从 running 改成变成 rollback。那如果 rollback， 你有客户他等不及，他可能发现等一个小时等不及，他就一直按 kill。结果 kill 太多次以后，导致 SQL Server 它在 SQL Server 底层做就是 daylock。那通常如果你看你的那个状态 process 状态变成 rollback， 如果超过两个小时，其实这种解决方法一种就是等。如果它真的我刚刚讲 process 它真的需要 rollback 时间真的很久，那就只能等。那如果你要尽快释放一下这个 rollback 的状况，只能重启服务。因为我们有遇过，就是客户可能他等不及，他就一直 kill， 就后来导致 SQL Server 它底层是 daylock 的，所以他完全没办法释放出来，所以他 rollback 程序是自己锁住自己。那这种状况底下，只能就是重启服务。那我们 recap 一下刚刚讲的，就是 针对 blocking 的问题的话，从活动监视可以是第一个比较快的做法。那还有像一般常用什么 SP、Who to 或是一些 DMV 都可以去快速的检查 blocking 的问题状况。那刚刚我在找那个源头封路，你就至少知道哪一个是源头。然后它有一些标准的报表可以去看，等一下我们再 demo 一下。就是它就是除了刚刚那个 IO 以外，它还有一些 blocking 的报表是可以参考的。那这刚刚我们有提到，再次提醒，如果发现不要 blocking， 千万不要马上立马就把它 kill 掉，真的会导致一些非预期的状况。那这个就是两点需要大家考量的。那遇到 blocking 的问题的话，可以刚刚讲 SP who to， 或者说用 DMV 去查一些，查针对现在时代上面看到的两点，就是。Project 执行时间长的，那如果你发现执行时间长，再来就两个特点，一个就是它 idle 时间很长，它状态可能 sleeping， 或者是 await command 的部分。那如果这个 sleeping 的话，表示它其实还在做，可是它可能在等谁做完才能做。所以如果你发现有很多这样的，我的客户曾经遇过说，他出现五六十笔或两百多个 project 都在 sleeping， 那客户说可不可以 kill 掉？我说 kill 掉你要先找到源头。因为他们是被锁住的，所以你看到这种状况，其实就要怀疑是不是有 blocking 的问题存在。那再来就是刚刚讲，你从那个 IO 的部分，你可以看出是不是有 IO 比较高的话，通常你要观察它是不是执行时间很长。那如果是，你要注意它会不会引起 blocking 的问题状态。然后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这边之前常常遇到的状况，就是在活动监视发现有一些就是会异动资料库的 schema 的操作，比如像重建索引、删除索引、rebuild index， 这动作其实都会导致 blocking。那如果你那个资料表又资料量很大 ，rebuild 时间可能就拉长一两小时，那这个时候可能会导致 table lock。那这个时间可能就针对其他前端用户者就会感觉到刚刚讲的症状，就会觉得只是很慢，做什么都等不到。那可能前端 AP 可能 timeout 是30秒，那30秒时间到它就出现 timeout 的讯息。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会建议这种索引的动作会排在离峰时间做。然后再来就是，除了刚刚讲的状况以外，我们会建议就是在你的那个 stopper 信里面要加入 error handling。那 error handling 的话，就是你当它 stopper 遇到错误，就让它自动 rollback。或者是说直接把 connection 就直接切断，那这要看你们的逻辑架构是不是可以做到这样操作。那这个通常你们要跟开发人员去讨论一下这个适不适合。那但是我们会建议你做好适当的 error handling。那你看我这个语法最后一个 demo 就是，我就把它 rollback 回去，那瞬间就所有 blocking 的状态都消失了。那我把时间交还给
对，不好意思，超过一点点的时间啊、哦。那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因素，大概只能介绍我们有四个就是那个 CSS 在 support 客户的效能问题，经常常见的问题。那希望各位今天对于这个四个问题呢有特别的认识。那这边的话就是说各位可以带一些方法啊、哦，什么应用的方式带回去。啊，那如果下次各位有遇到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话，请不要打电话来台湾微软，我们要开玩笑的。OK， 好，谢谢各位啊、哦。如果各位会后有什么问题，可以请到台前来，这边还有剩下几个奖品，好，欢迎各位大家。